哎，我记得我上次那个音乐见证会的，我是说，大家对这个平安的回应啊，挺怎么样？挺软的，挺弱的哈、啊，挺不情愿的。我不能说你们不情愿嘛，所以我再问一次，看看大家的反应怎么样？弟兄姐妹们，平安，哎，这样我就真的觉得很平安了。要不然我说你们是不是不喜欢我？我问候你们都不理我。OK， 好，今天我们谈一个问题，爱是联络权的。不过让我们一起先读一段经文好吗？好，哦，已经动了。好，我们一起，太快了，对不起啊，他不太受控制哈。我们一起来哥罗西书第三章，我们从十二节读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
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又要找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做主。
对不起，我这里有一个东西挡住了。
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心。
帮我怎
么？要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歌、
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在开始我们今天进入的主题，我请大家思想一个问题：我到底是个什么人？我，大家有没有想过我到底是什么？那你说我就是我了，我是什么人？对我来说啊，我有很深，其实我相信我当我往下分享的时候，可能大家也会有一个同样的感觉。我是浙江人，可是我在台湾出生。我记得上次音乐会时候我讲过说，我随着我的父亲随着老蒋，你们叫他老蒋对不对？你们叫蒋匪也行哈，人这我想称呼不一样，撤退到台湾，有人说是逃到台湾。我想这个都不重要，这是历史的过程哈，每一个人的看法不同。所以呢，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我被称为外省人，因为我不是，其实那个所谓我们讲的本省人，只是可能比我们早五十年或者早100年，到了台湾，所以他们说我们是台湾本省人，你们是外省人，所以呢，那个所谓内外之分就有差别了。好，后来我有机会回中国了，他们叫我什么？台湾同胞，简称台胞。对我们好不好？基本上不错啊。不过呢，看你的时候给你一个台胞证，那跟所谓中国大陆人民身份证是不一样的。我后来因为我还有蛮长一段时间去中国了，我曾经在中国至少待了2年去做培训的工作，所以他们说你住6个月以上就可以申请什么居留证，所以我后来申请了，很快就批下来了，他们对我不错啊，所以我也拿到一张像你们的身份证正面写的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居留证还是居住证，不反面一看，台湾同胞专用，还是啊，不过这个也不重要，我认为我是中国人，所以我是在台湾出生的中国人也好，不过你会发觉就有点复杂了，对不对？我明明是中国人，可是在台湾有一批人不认我们，说你是外省人，你是外面来的。我回到自己的祖国，所应该是对不对？他说你是台湾同胞，所以呢很难了。那当然，我们今天你们现在居住在德国，我很长的时间住在美国。我拿了美国护照，可是他说你是亚裔，对不对？ 所以呢，你不是美国人，就算你拿了美国护照，可是他们看你的时候就一看你说亚洲人，他们当然搞不太清楚你是中国人，是韩国人，是日本人，还是什么人，对他们来讲不重要。好，那你是亚裔。所以呢，有时候我常常会碰到，我回台湾有机会，我去中国，我发觉说以前不太客气的讲说，因为在国外住久了，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当你有机会回到你的故乡的时候，不经意的嘛，你会掉两句语言，对不对？像我在美国住惯了，就是总会这么掉两句英文，不是刻意的，就习惯性的就这么说了。我不晓得你们回去的时候，永斌，你有机会回中国的时候，你会不会不经意的就几个德文就出来了？他们说假洋鬼子，回来在我们面前显摆，哈。那后来我记得我到美国已经20年以后，我有一次回去，我发觉他们看我不一样。他第一个说，我刚刚讲的洋里洋气的，好，那个没事嘴巴要带两句英文，你以为你神气啊？好，那还就算了，对不对？说你洋里洋气嘛，其实台湾那时候经济发展的时候呢，他说看你美国回来，一看就土里土气啊，是不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经验过啊？真的，你现在如果回上海、回北京、回那些什么深圳、广州，人家看你们这国外回来的土里土气，他们那有多时髦啊！哎，我那时候也发觉，就算我住在美国哈，我们的那个穿衣服的时髦度哈，比台湾、比中国大陆起码落后2年，所以他看你土里土气很正常。那最后还有一个，我们在国外生活的人，我们基本上挺习惯什么节俭嘛，对不对？因为我们很辛苦，所以你回到那些我刚刚讲的，不管你回到台北啦，你回到上海啦、北京啦，那些大城市，哪怕是小城市，他们看你说哟，国外回来的，一看就知道小里小气的，土里土气的，哎，哇，我真的里外不是人了，有时候真的很辛苦，对不对？好，这个开玩笑打个头。那我们看看，那你现在想想我到底是什么人呢？我记得1976年的时候在美国出了一本书，一个黑人写的，叫做根，这个写书人叫做这个 Alex Haley， 他引起全世界寻根的风潮，因为他是在美国长大出生的黑人，可是他开始写了一本书，想到说我的根在哪里，在非洲一个什么小地方，一个什么乡村，还是一个什么地方，虽然我是在美国出生的，可是我想知道我原来真正的根在哪里。这个当然我想不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不过我也看到在80年代两岸解封了，有多少老人家像我父亲那一辈的人，辛辛苦苦的坐飞机就回到国内去找他的老家。这个过程每天在台湾的报纸上都看得到，有人高兴快乐，因为找到了我的老家，居然还在，我的哥哥、我的姐姐、我的叔叔，说不定他的父母还在。有些人落泪悲伤的回来了，因为什么都找不到了。我爸爸，我记得很清楚，他也回中国去找他的老家，他回来好几天不说话，我们也不敢问怎么了，他只有坐在沙发上，唉，你明白我的意思，我也不用再描述他到底怎么回事。不过这个重要吗？我90年，我记得我有跟一些人，好像我上次音乐见证会我提到90年我第一次回到中国大陆，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我被邀请去北京跟上海去演唱。讲一个你们会听起来觉得有点好笑的事情，在89年以前，88年应该说88年89年之前，我从来不知道中国有一个这么好的 这么有名的黄河大合唱，在台湾禁唱。我学音乐的，我都已经在大学里当教授了，当老师了，可是我居然从来没有听过黄河大合唱是这么的中国人味，然后又这么的澎湃，那么的有价值。从音乐史的角度来说，只是因为里面有几句话，他们起先的说法，台湾为什么禁唱？因为那是洗心海，是共产党人写的，台湾不准唱。哎呀，这个政治把人搞烂了。后来终于有很多人说，这个东西这么，也是因为两岸开放，有人说这么棒的东西，为什么我们要把它丢在门外，丢在厕所里，或者把它封起来，不让任何人，台湾的人知道有这么一个东西。后来就拼命的跟台湾政府当局就申请，后来勉强他们同意，不过要改几个字，我不确定到底哪几个字被改了，不过我记得其中的一句话就是，当初他们在唱的时候有唱了一句说，在太行山上打游击。谁在太行山上打游击？共产党嘛。所以呢，这句话一定要改掉。我也忘了怎么改，好像说我们一起抵抗日本人还是桑神来，就是那样啊，这样就通过，好了，这样就可以唱了。所以我在89年的时候，在台湾第一次，我在台湾就正式演唱这个黄河大合唱里面的那个，大家知道黄河颂，可能那是男中音独唱。那也可能是因为在台湾第一次有这种演出，国内也注意到了，所以90年他们就请我到北京跟中央乐团，好，中央合唱团，后来又到上海跟他们一起合作这个演出，啊，那算是我个人的一点荣耀了，那时候机会。不过说在也是我第一次踏上中国的，我第一次在北京台上唱黄河颂的时候，我的脑袋里面空白一片，技术上声音上我绝对胜任，可是呢，黄河颂我从来没到过黄河，我唱什么黄河颂啊？I know nothing， 简单讲，我没有感觉，没有感动，我只是很规矩的把它唱出来了。跟着那个中央合唱团、中央交响乐团，他们一拉出来的那种情怀哈，那种对音乐的那种充满了那个所谓黄河的那种澎湃，我没有，我只是一个规规矩矩的把一首歌唱完。那一场音乐会完以后，我难过的要死，我说我在这里做什么啊，我根本唱不过那些合唱团里面的任何一个人，因为他们有情感，我没有，因为我没到过黄河，不要说黄河了，那感谢神，我很懊恼，很不舒服。不过第一场演出完以后，他们带我去长城，我第一次爬上长城，累得要死哈！我忘了他们，反正有大家如果去过长城，就说有些地方还真不容易，对吧？那看到了，这是我的祖国，从小就读过的长城，我现在亲眼看到了。我没有到黄河边，不过呢，坐飞机从北京到上海的时候，机长特别讲说，请看你的窗户外面，下面就是黄河。我下面一看，哦，真的，一条黄黄的、蛮脏的一条河。不过至少我看到，我开始跟中国国内的这些人民有些互动。哎，我好像开始有点感觉了。好，这个讲这个会，我会讲一整个下午啊，讲不完。不过我说，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哎，我慢慢的有体会了。下面我们再继续往下看，我们的身份，我不晓得你现在拿什么护照，重不重要？有时候很重要，有时候也一点都不重要。第一个，我们无法选择出生，我是在台湾出生的外省人，哈呀，那这几年少了。前7、8年、10年，祖国同胞非常喜欢去台湾观光，对不对？他们说大陆同胞 OK， 那也还不行，那不过那都不重要，我们没办法选择出生， 不管你在哪里出生，你在山东，你在东北，还是你在广州，都没有关系。然后呢，我们都经历过这段日子，我们非常努力的争取身份地位。今天我的同工余弟兄跟Judy 他们从美国来看我们。我在美国移民了30多年，我们在那种异地外乡，我们非常的努力学习，然后工作，然后争取到我们现在能够享受的一些最基本的生存能力，很好啊，对不对？我不管你们拿到德国护照没有还是什么，我想那个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遇见了上帝。前几个礼拜我记得刚来的时候，那一次在我们家有一些人来吃饭，我们就会分享说，你什么时候信主的，你怎么信主的，怎么怎么的。哎，我们都很多人分享，多半人都是来了德国，像我们也是到了美国。我是从小基督徒哈，我的这个同工他们也是到了美国以后有机会遇见了上帝，蒙救恩，得了属天的地位，这是蒙恩得到的，这个最重要。今天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这个比你从哪里出来的重要千百万倍，因为那才是我们生命最重要的，我们需要追求去明白的。所以我们再回头看看，我们回到今天我们读的主题，我们的身份。现在我不晓得你的身份是什么，你做父母亲的我们这里没有，看起来没有应该我也还是某些人的儿女，对不对？那你在什么位置上，你要有什么反应？你是中国人、德国人、美国人还是什么人，不知道。你是做老板的还是你只是领人家薪水的？你是一个做老师的还是我现在还是一个学生？最后这个问题蛮重要，你是审判还是被告的？这个我们可能要想一想。我们的身份决定我们的思想、态度、行为和能力。当你确定知道说我是什么人的时候，你的思想、态度、反应都会不一样。哥罗西书我们刚才读的一开始就说，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太重要了。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来到了异地他乡，可是我们在这里遇见了上帝，我们就是那个圣洁蒙爱的人，这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身份。今天我们要从我们这个身份开始谈起。你是外省人，你是本省人，你是东北人，我是广州人，我是江西人，我最近跟弟兄姐妹交通的时候，有些人会说我是哪里来的人，中国那么大，是啊，呀，可能我听到了我也忘记了，不重要。以弗所书那里也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说，就如神创立世界以前，他在创世以前已经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所以你跟我都一样。就算我是第三代基督徒，你们是来了德国以后才信主的，不重要，我们是在基督里被拣选的那一群，所以使我们在他的面前能够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我们的身份多么的重要啊，多么的怎么讲，在神眼中是看为多么的宝贵。罗马书第九章那里保罗说了一件事情，他说就像神在何西阿是旧约的一卷小先知书哈，那个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的子民的，我要称他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在旧约的时候，基本上的概念只有以色列人才是神的选民，我们这些外国人不是，外邦人不是神的选民。可是其实在圣经里，从旧约一开始，你就看到神不断的预示说，有一天这些所谓的当时犹太人看不起的、讨厌的这些外邦人也都要蒙爱。何西阿书是这么说的，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会从神的恩典里面成为他的子民。 当然更重要的，我想下面这段经文要请大家一起来跟我们来念。彼得前书那里说的，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美德。太棒了，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不是以色列人，不是犹太人，我们是中国人。那重要吗？不重要啊，可以说很重要，你脸长得这个样子嘛，呀，你的皮肤这个颜色嘛。可是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所以你我们可以忘记我是中国人，我是东北人，我是台湾人，我是浙江人，通通可以放下。我是被神拣选的族类，而且我是什么？有君尊的祭司，多棒啊！我是在那个圣洁的国度里面，是属神的子民。但是不要忘记，你有一个重点，要叫你们，我用蓝色字框起来，什么？宣扬啊！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传福音是我们这些神所拣选的人一个很重要的责任。不过今天我们可能重点留在爱。耶稣基督的使者，我们特别注意哈，这是加了一个小的一个 note。 耶稣基督的彼得前书的第一章，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那是第一章的第二章的一些的论述。可是第一章第一节，彼得前书那里就写说，比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大家都知道彼得是耶稣基督的大弟子，对不对？他写信给那些分散在本都、加拉太等等等等，什么亚细亚的寄居的，在当时犹太人已经被分散到各地了。我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觉得说跟我们描述也蛮像的嘛。现在中国人全世界到处都有。今天我记得Harry 跟 Judy 哈，我的同工，他们是在美国那个大学里，是不是？你们在读硕士班的时候认识的主。我从小，你们今天在德国这里的，我们今天也散居在世界各地。很有意思哈，他第一章第一节，我是写信给那个分散在各地的，就像我们今天寄居的人一样。我们今天寄居，暂时寄居在海德堡。刚才一开始认识一位姐妹啊 ，Lydia 是吧？她最近才搬到海德堡来，她以前住在马汉还是哪里哈，等等之类。我们不管你从住在哪里，基本上我们是散居、寄居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在哪里不重要，可是呢，我们是被拣选的。所以当彼得写这封书的时候，告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 No matter where you are， 不管你在哪里，你是被神所拣选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刚才读了十二节前半，你们既是被拣选的，所以你们就要什么？纯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简单讲一句话，与蒙拣选的身份相称的行为。那什么叫怜悯呢？看到人的软弱，看到人的不足，所以你愿意帮助他一下吗？你有一个怜悯的心肠吗？恩慈，所谓的恩慈就是我伸手啊，我不是光是哎呦好可怜啊，然后我就走了，那没有用啊，对不对？那你看到真的有需要帮助的人，他在那里有一些痛苦，有一些挣扎，有些需要辅助一下，伸出你的手帮助他一把。恩慈、谦虚，很奇妙哈，这里经文用了很多我们都很熟悉的字，不过它的次序又有特别。当我帮助他的不是说 Hey, I'm much better than you， 不是这样子的意思，而是说上帝赐给我的爱让我蒙拣选，所以我今天愿意 伸出我的手，我还要第一个我要感谢上帝，让我还有这个能力可以去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或许有一天有人会来帮助我。你说我今天做牧师了，我都不需要有人帮助我吗？我要的多了，有时候我真的很软弱，我面对很多的挑战。有人知道我已经快70岁了，从美国飞来这里要倒时差，住在一个不太熟悉的地方，要去学着怎么坐电车、坐公车，这个那个，然后知道走路到哪里去买菜。这个对一个将近70岁的老人，其实我不觉得我老哈，只是中国人都讲什么人生70什么古来稀了。我说这什么话，现在70好汉一条。对，有时不过说实在，有时候不得不承认我老了，我的膝盖不再像以前一样那么强壮了，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不过不重要，不是我自己比他好，而我也是蒙恩的人。我们需要彼此的帮助，温柔，不是说哎，有人愿意接受你的帮助吗？你是用这种态度，我温柔以待，忍耐。当然，有时候你想帮助人，人家还不领你的情，有没有？昨天有姐妹告诉我说，她很乐意去传福音，她一开口 ，shut up， 不要讲。存忍耐的心，我愿意先为你祷告，有机会我好好跟你传福音，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我记得我读过一个故事，你现在看到几瓶油，重点不是在这几瓶好的橄榄油，瓶子很漂亮。有一个老人家，当然那个故事没说他几岁，他随身总是带了一瓶小小的油。他住在一个类似像海德堡这样的老城里面，他只要经过，他一开门开窗，他就口袋掏出那瓶油，或者倒点油，吹两下，没声音了。大家懂得这个意思吗？他就随身带了一瓶油，把那个噪音，那个很不协调的刺耳的声音给解决了。这是他的人生态度。我记得我在上次音乐见证会提到说，我曾经为了生活，我改行从一个只会搞音乐的人去银行，从最小的职员做起。很感谢神，我在某一个银行认识了一位美国人，白人，他在中国银行这些华人银行里面当 CEO，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美国的银行管制的非常严格，因为那是不是单一的州法哈？美国的银行是属于联邦法规的管辖，你出了一点错，罚得很重，动不动不是几万美金啊，是几十万上百万的美金，如果你今天做了一些不太该做的事情。有些大银行一罚就是几亿美金罚款，因为你们没有遵照规则，很严重的。所以我在银行做事的时候，我怎么做一回事，你先把你的法规搞清楚，你不小心犯错了，整个银行都完了。我们这个 CEO 他很强调这些，可是呢，有没有人会犯错，包括我在内，有没有犯错？当然会，当然我们犯的错是还来得及修回来的。我从来没有看到这个 CEO 会骂人。我跟他一起参加很多的所谓的meeting， 跟着一些银行的董事，或者说我们这些做贷款的人讨论某一个案子应该怎么做，或者怎么做对了做错了，应该他向来和颜悦色。只要有他在，那个会议非常的让大家都觉得很放松，而不是说害怕我等一下不小心，因为我们都需要 present， 说这个弄 这个要来借的人是咋地，我觉得好不好，应该借给他还是不借给他，什么等等等等的，然后要算出一些数字来。这是我学贷款的时候会，我以前什么都不会的哈，我看到数字就会唱歌而已。现在我看到数字，我知道怎么去摆弄呀。感谢上帝，我在那位 CEO 上学了很多，他就像随身带了一瓶油的人。所以我鼓励大家，在你的生命当中，你也可以随身带一瓶喜乐油、温柔的油、关心的油、体贴的油，很多。你可以照你自己能力范围，我身上带一瓶油，而不是我成为那个争执的中心。只要我一到那里，哇，杂音就一大堆，还是我到了那里，杂音很小了，因为我是一个属神的人，我是一个蒙爱的人。马太福音这里这么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并将荣耀怎么样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多么重要啊！当我们随身带了一个油，我们在我们的周围环境当中成为那个带着一瓶让人觉得舒服的油的时候，我们就是荣耀我们的上帝了。相爱，当然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如果我们严格来说，这一切所谓的善良行为背后最重要就是爱。如果没有这个爱，我们很难继续下去。所以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四节，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说在这一切之外，你要怎么的做，要存着爱心。爱心是联络全德的，他把所有你的好行为，那些好行为我们可能都有一些，可是如果没有爱有没有用？没用。这个爱是把你所有你能够知道的所谓人的美德去把它连在一起。所以我们看下面，在英文里面用了一些特别的字哈， All over all this Beatles put on love which binds。 有人是用 bond， 如果你认识，我想这些英文我们大家都认识。联络也可以说，你可以说是绑在一起，好像我放了几个图，他用锁链把人绑在一起，把那些所有的那些美德绑在一起。原文的意思也是这样子，所谓的原文就是说希伯来文啊，也有这样的，像腰带一样，像捆住一样，就把这些东西捆住了。要不然你可能今天我很有耐心，明天我就发脾气了哈，今天我很温柔，明天我就踹椅子了。可能呢，今天我很愿意温柔以待，明天我看了他就讨厌，我躲得还来不及，还有什么对你什么去帮助你。我们靠自己没有办法，如果你没有那个爱心，你可能没有忍耐。爱心像一根绳子，将各种的美德善良的行为通通连起来，成为一个完整的。没有爱心，各种属灵的品德都不完满。基督徒应该把爱当作一切形式的基本价值，爱是产生于美德之母，所以信徒的各种美德是以爱心为根基的。我相信大家不反对，我就读出来，我不用解释哈，我不用去再讲一篇道。没有爱心的种种各种谦卑、忍耐、慈悲、怜悯、温柔、信实，都在着某种可能的虚假的成分或者是自义。我只是要表现出来我比你更好一点，好，那就很危险了。当然，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说的，一开始我们都很喜欢那个爱的真谛，可是在这之前他说了一个什么，我有能力可以说万国的方言，我能够做这个，我能够做那个，我甚至有爱心去把我所有的周济穷人，若没有了爱是什么，一点用都没有。我今天在这里好像我很会讲道啊，我还会唱歌做见证，如果我没有爱心，我只是什么鸣的锣响的靶一样，一点用都没有，听过了还嫌吵，吵死了。相爱是上帝的命令， 这个我们都知道。我赐给你们要新的灵，乃是要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彼此相爱。这里放了一个耶稣为门徒洗脚，耶稣用很多他日常的行为显示出他怎么样爱这些门徒。从来没有见过神，我今天我直接用经文讲到就完了。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了。你要清楚啊，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神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可是如果我们没有爱，你想神愿意住在我们里面吗？可能我们要打几个问号，要想一想。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就得以完全。我这里写最小的弟兄，一杯凉水两个小钱，什么意思呢？上帝从来没有说你要去做多伟大的事情，你也要出去宣教，工作辞掉好了，哎，明天去老街看到东方两口就给他一张单张，可不可以？你如果愿意这样做太棒了。可是这里说你做这些事，坐在你们当中一个最小的人身上，就是说坐在谁身上？坐在基督身上，对不对？好清楚。你如果给这个你当中的小子给他一杯水，一杯凉水，耶稣怎么说？我告诉你，实实在在告诉你，这个人不得不能不得赏赐。寡妇只有两个小钱丢进去了，主耶稣说历代都要来纪念这件事情。太棒了，神从来没有说你要做多么伟大的事情，可是因为爱你愿意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神都纪念着赐福。所以第十五节继续哈，我们今天的经文，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我们基督徒最喜欢什么？平安嘛，对不对？我们也最乐意神赏赐平安。我每天跟师母吃早饭吃晚饭，我们一定一起祷告，祷告当中有一段一定是为我们在美国的儿子女儿还有他们的我们的孙子们祷告，一个一个提名的祷告。我祈求就是平安第一个，第二是什么？喜乐。第三现在很重要，健康。没错，每一天我一定两次跟师母一起一个一个的提名为他们祷告，平安太重要。所以我一上来问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啊、你真的有平安吗？没有，开玩笑哈，鼓励大家对这个平安努力的去追求。我们不晓得你在那么远你看不见哈，这一张图是非常有名的，就是说描绘主耶稣降生的那一天晚上，那个在野地的牧羊人突然有天使天君出现了，那首那几两句话大家都非常熟悉。第一句是什么？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这个赞美一点都没有问题，对不对？好，接下来一句是什么？我不啊，地上的平安什么归于神，他所喜悦的人。所以这是一个大的不得了的宣告，赞美神我们都知道。可是就在主耶稣降生的那一天，天使天君就有一个这么大的宣告，在地上的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或者说地上的平安归于所有相信跟随他的人。就像我们今天的这一群，两千年前天使天君在主耶稣基督降生的那一天就这么清楚地告诉你了，一切的平安都赏赐给你了。真正的平安是什么？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的心里面掌权。我这里举了几个人，亚伯拉罕他顺服主，约瑟小时候不错，17岁被他哥哥卖了，做了多少年的奴隶，做了多少年人的管家，然后又受到逼迫，被他的怎么讲，女主人陷害，去下监牢，一坐监牢又坐。可是呢他内心有平安，他不怕。大卫也是，大卫一生真的忐忑不安，用我们今天来形容， even 他做王了，他都有一堆的麻烦，他的儿子来追杀他，可是他心里有平安。但以理那个，因为他遵从神的话，他内心有平安，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事，那个他被陷害、被诬告，他被当时的这个王丢在火坑里、丢在狮子坑里面，他一点都不怕。因为什么？他知道神与他同在。最后也因为他的平安，那个要置他于死地的王都看见了。哇哦！任何人，你知道，尤其他把他丢在火坑的时候，圣经的描述说，那个要把他丢下去的人，当那个洞口一打开的，那个把他丢下去的人都已经先被烧死了。可是当但以理被丢下去的时候，毫发无伤。昨天我们在那个家里做那个音乐培训的时候，我提到这个故事，保罗和希拉在传福音的时候被人陷害、被人告了，被打了40棒，保罗少打一棒，因为他是罗马人，根据圣经的说法打得半死，关在监狱里。可是他们半夜起来什么？唱诗赞美神，平安在心里面。所以他能够，他让基督的平安在他心里面掌权作王。我们今天也不可能说我们因为信了主，我们从此一帆风顺，没有任何的挑战跟风波，没有人生不再有起伏，不会的。可是我们可以感谢神，求神赐平安在我们的心里面掌管我们的一生。当然这个平安，甚至有时候我们也说，有没有你不该做的事情，你心里觉得难过不平安，我们很喜欢用这样子，对不对？或者我要去哪里，我要做什么事情，我祷告以后我内心觉得很平安，我们都听过这样的说法，对不对？所以试着常常让基督的平安进入你，可以帮助你面对所有人生的挑战，这个非常重要。去年九月我第一次到德国，我到德累斯顿去那里待了2个月。一开始的时候有没有一点不平安？因为那时候疫情还没有怎么好，包括我自己的孩子都说，爸爸妈你们确定要去？你不怕？有没有一点怕？有啊，去问医生要不要打，我已经打了2针了，要不要打第三针啊？比较好一点。这次出来之前又去打第4针，我们还是有点害怕。可是呢，我祷告觉得说没问题，有平安，我就出来了。有没有挑战？有没有困难？当然有，怎么会没有？可是感谢神，神的平安在我们里面，我就不怕。应该先看那张左边的那张车票，这是台湾一个笑话。它在台湾的南部啊，有2个小镇，一个小镇叫做永康，一个叫做保安。很多人在过年前后都要跑去这个小镇去买这张车票，为什么呢？你猜得出来吗？像个符咒一样，如果你把那几个字“永保安康”，是不是？你看得出来那个怎么讲？永保安康这2个站叫做永康和保安，很有意思的。我记得说，哎呀，迷信到这种地步，他们买了那张票，他们不一定坐，花了钱买了那个票，找个什么东西塞进去挂在胸口，对，我就永保安康。大家如果有一点点知识，就会牙齿都笑掉了。我们追求这样的平安吗？当然不是。所以我们要追求是要让神所赐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像我刚刚讲的一样，我会有不平安，我会有担心，我会有害怕，这是人。可是当基督的平安进入我的时候，我就不怕了。然后下面一句是说，要让基督的平安成为我们为人处事待人接物的原则。你内心觉得平安，还是你内心觉得不平安？我应该怎么去待人？有时候这小子上次得罪我，我说这次不好好报复他，这日子难过啊。你内心平安吗？不平安，对不对？你整天想的就是我看到这家伙就气， 气不打一处来，总要找到一个机会好好整整他，解一下气。你觉得你内心有平安吗？没有，当然没有。你好好的让神的平安作为你待人处事接物的原则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我真有平安了。他再怎么对不起我，我丝毫无损了。我在上帝里面有平安，我就不会那么在意，不会把那个不平安牢牢的锁在我的心里面。我们要特别注意看到几个所谓我们的平安。第一个平安当然是我们认罪蒙赦免的平安。这我想我们今天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都领受过这个平安。我们在这一个教会里面，我们能不能有那种合而为一的平安？这几个字眼打起来很容易，做得到做不到？不容易啊。好，我们这里啊，我所知道的啊，在美国的教会也是一样，起码硕士啊，博士也多了去，对吧？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主张跟想法，你要在教会的一些的啊，做怎么做，谁来做，有没有，有时候会有一些紧张，有。这是神给我们学习，神来从来没有说你信了神 everything is smooth， 所有事情都这么平和，没有。我们有挑战，有争执，没有问题。可是我们真正内心有平安的时候，我们愿意在神学里面寻求合一。虽然这件事情这次没有照我的想法，可是呢，我祷告求神赐我平安，我就努力的去配合一起去做这件事情，不容易。我自己也在教会有经历很多的这种成长挣扎的过程，我感谢神，慢慢越来越明白神的心意。最后是什么？存感谢的心的平安。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今天上帝都有上帝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最后我要进入最后一小段啊，好像哦还好，差不多了，我已经讲了太长了。最后在这一段经文第16节那里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好像都很熟，对不对？那诗章是什么？我这里打了英文，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诗篇嘛。哈，诗篇的最主要的解释是什么呢？就是最早我们讲说旧约诗篇，那其实就是一首诗嘛。好，那中国人那诗也多了去了，对不对？哈，从李白、杜甫到什么白居易到谁啊？那诗就是有一些它的规则写出来的一些诗篇。颂词，我们今天讲就是 hymn， 就是传统诗、赞美诗，很简单、很工整的，啊，那很清楚的描述出对跟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灵歌就是有圣灵的感动出来的歌。有人就问我，我说举个例子你就知道灵歌怎么回事，尤其国内来的。现在算也起码20年前吧，25年前，国内最流行的一般的家庭教会聚会的时候唱什么歌？谁的歌？小敏。对了，小敏只读了小学4年级，对不对？他有没有学过音乐？从来没有学过。可是上帝的灵在他里面感动他，他讲啊，没有规则的哼了。旁边他的哥哥把他怎么哼唱的，想办法写下来，再交给真正懂音乐人去把它重新整理出来。我们可以说那是灵歌。某些时候从我们这些学音乐人啊，小米的东西最后帮他整理很多的一个人，叫做在加拿大一个音乐教授叫黄国伦。他有一次跟我分享说，他第一次有人把小米的歌给他的时候，他说这什么东西，土的掉渣。他讲给我听，土啊，在音乐学上那个一毛不值啊。可是他听着听着，看着看着，他觉得有上帝的灵在里面，然后最后他把它改写四部合唱。他甚至有几首小敏这样随便唱出来的东西，他谱成了交响乐。 感谢神。小敏那个开始写这些歌，想到这个随口哼出来的灵歌，他没有想到有一天居然是在大舞台上可以演出的交响乐，再配上一个80个人的合唱团，这是神所赐的。啊，当然我今天也不讲这个，一讲又讲不完了。啊，我们再看看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从12节一直读到16节，用了4次纯。12节说你就要纯怜悯的心，哒哒哒哒。14节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15节说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什么存在心里。这个存，那我想英文翻译版有时候有些不同，可是我们看看哈，这很有意思的，在12节那里讲的纯怜悯，他英文用了 bowel， 是不是这么发声发音的哈？我也不熟悉这个字，后来我去查才知道，这个 b o w e l 是指你的肠子，所以呢，我是真的是不但是心甚至到肠子里去，所以呢，我才真正的从里面发出来的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用了这个特别的字。那在第16节那里用的是 drawing 是什么意思呢？把基督的道丰丰富的存，让那个道理是根本就住在你里面的，不是我只是会背几节经节就算了，那个是我住在那里面，那个经文根本就在我身体里面，或者像前面讲的是在我的肠子里的，已经偷偷里怎么样吸收了。保罗的意思是这么的深，所以当我们在读这4个纯的时候，可能我们要更深的想法保罗的意思是什么。敬拜赞美的前提是能够先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如果你不认识神，基本上你的敬拜赞美你不知道 what's going on。所以这里的这一段的经文是说，你们先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所以当我去敬拜去赞美的时候，我才有根基啊。所以我们才知道说，原来耶稣在约翰福音第4章呢，你们要用什么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心灵我们都懂，今年你什么都不懂，你听到那个好听的音乐的时候，你会说啊，真好听，很有感动，身体觉得哇太美了，太感动了。可是你没有真正从心里面认识跟明白，那个感动一下就过了，只是当时出现了一点。所以他这里说还要什么 truth， 那个诚实不是指说诚心诚意啊，更重要的是讲那个真理。对，所以在英文的解释这句是说 Worship in spirit and truth 是一个真理。好，跟我们说的诚实如果直接用英文翻译是什么 honest， 不是的，他是说是真理。所以当我们这样子做过了，我们才能够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好，原来这些诗歌不是只是拿来赞美的，这里有提到一些其他的功能是什么？彼此教导。谢谢诗颖今天领诗的时候，他有一些分享，有些教导，然后互相劝解，有些歌会提醒我们要注意哦，要有更多的爱心哦。然后最后我们一起领受什么？圣灵的恩典的感动。那时候我们歌颂神的时候就什么？自然的，你想不歌颂赞美都难，因为我明白了上帝的道理，我们也彼此教导互相劝诫，我们再透过这些诗歌分享，好，领受我们一起分享，然后真正心里被圣灵感动，所以我在歌颂神的时候是真实的。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爱，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唱首诗歌，你们都很熟好不好？我们一起，你坐着也可以，你要站起来也行。
很大声的唱，让我们做这些基督徒能够活出爱心。
众人的罪甘心的死在十字架上，主帮助我们，像我们这首诗歌是一样，求主的爱更多的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一起向这个世界活出爱来。天父，海德堡教会虽然小，但是我们彼此相爱，虽然小，但是知道主你住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也愿意把你的话藏在我们心里，让它深入到我们的肠子里面，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得到真正的满足和喜乐。谢谢主，你这样爱我们，帮助我们在未来日子当中，我们彼此更多的相爱，以至于我们也能够把这个爱传递出去。谢谢主，因为我们是蒙爱相爱愿意传爱的一群属于你自己的子民。谢谢主，你在千万人当中拣选我们，让我们回应你的爱，释放播传更多的爱。谢谢主耶稣，还将祷告感恩 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今天在讲完道以后，还有一个小小的，
我要请大家一起来读几节经节。